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的做主门徒课程当中。今天呢，就是第14课，叫做门徒的恋爱婚姻。在创世纪3:18，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上帝创天造地的那个过程当中啊，上帝看着他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只有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看见婚姻恋爱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是出于神的恩典和祝福。但是今天我们却不得不遗憾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好像婚姻这样让我们极其的满足喜悦，也没有一样东西好像婚姻这样子让我们极其的沮丧痛苦。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的面对婚姻？我们一共要分享4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恋爱婚姻的基本原则，一共有8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恋爱婚姻的目的。很多的人认为恋爱婚姻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啊，有的人是因为满足你那个生理的需要，有的人是认为孤独满足心灵的需要，或者有的人是认为家里面的父母催婚。可是这些都不是恋爱婚姻那个最终的目的。在哥林多前书10:31讲得很清楚，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我们的婚姻恋爱其实也是为着荣耀神而行。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荣耀神？为什么我们在婚姻恋爱当中有那么多不讨神喜悦甚至是得罪神的地方？因为我们生命的软弱，因为恋爱或者婚姻的双方都是罪人，有罪性的罪人就会在恋爱和婚姻当中来彼此的伤害。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恋爱婚姻呢，其实是上帝手中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工具。这个工具在做什么呢？在破碎一个人的生命。特别是婚姻，别的人离你很远，真的很难破碎到你的生命，也可能未必能够看见你生命当中那个最深最深的罪性。但是婚姻却不同，婚姻真的让你逃无可逃，避无可避。于是上帝为你预备的另外的一半就被上帝使用在破碎我们的生命，磨造我们的生命，目的是为了把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美好，更能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以至于让人得益处，让神得荣耀。那第二个呢，就是信心。特别是面对今天的在教会里面姊妹很多，弟兄很少，很多人非常担心找不到男朋友，怕找不到女朋友，怕单身。但是基督徒生命各个层面我们都要依靠信心，婚姻恋爱也不例外。我们的信心何在？创世纪2:22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那个人就是亚当啊，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上帝是为亚当量身定造了一个配偶，而且上帝把这个配偶还带到了亚当的面前。所以婚姻都是出于上帝的，上帝喜悦我们享受一个美好的恋爱和婚姻，当然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这个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在婚姻恋爱的这件事情上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必有预备。然后第三呢，是等候。信心不代表说我祷告了以后一睁开眼，哇，就有一个亚当或者有一个夏娃站在我的面前，而是说我祷告了以后，我要等候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在创世纪呢，就告诉我们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在神决定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和最后神真的为他造了一个配偶之间，其实上帝让亚当做了另外的一件事情，去给动物取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段圣经在说什么？上帝把所有的动物全部都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亚当给他们起名字。亚当说，这个是老虎，这个是狮子，这个是大象，这个是鳄鱼。可是亚当发现，咦，这个是公狮子、母狮子，公老虎、母老虎，公鳄鱼、母鳄鱼，哎，所有的都有公母。但是亚当很意外地发现，为什么我只有一个，没有另外的那一个来跟我搭配呢？我觉得在这个里边呢，其实有一样东西非常值得我们反省，就是亚当他真的能够等候神。他发现所有的动物都是有公有母，唯独他没有。可是亚当没有给自己去找一个配偶，他真的是在等候神。所以信心一定带来等候，我们要凭着信心等候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最美好最适合的配偶。还有相爱，婚姻恋爱一定是彼此相爱的。可是圣经当中所讲到的爱，并不是今天世界上的人常常讲到的那种感觉或者是激情。有激情的时候我爱你，没有激情的时候就分手甚至是离婚，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在圣经当中所提到的爱，一定是建立在立约的基础之上的。上帝其实常常的把他和人的关系用婚姻来代表来比喻。耶稣基督和教会，他是新郎，教会是新妇。耶和华上帝也看他自己是丈夫，以色列民是他的妻子。所以在这种夫妻相爱的关系当中，是什么东西来作为这个爱的根基？是约。上帝是用约的方式把人和上帝把它放在一起，彼此生命相连。所以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不是因为我们圣洁，不是因为我们美好，恰恰相反，人在上帝的面前既不可爱也不圣洁也不美好。但是上帝为什么爱我们？因为上帝他与我们立了神圣的约，所以上帝绝不会违背他的约。比如说申命记的7:12，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这里的守约施慈爱，其实在原文里面叫做 hesed， 翻译作英文是 hesed。 那这个 hesed 这个词，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词来翻译它，比如说守约施慈爱、信实、信实的爱、仁爱、仁慈、慈悲等等，它翻译成了不同的词。可是它背后呢，常常就只有一个原文的字，乃是说上帝之所以永不改变他的爱，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与我们立了约，他信实守约，他绝不会违背他的约。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的，基督徒的婚姻在本质上也是一个约，是我们彼此双方在上帝面前所订立的那个婚约。上帝做了我们婚约的见证人，是因为有一个神圣的约把我们双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无论是疾病、是贫穷、是衰老，都不能把我们双方分离，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立了那个约。我们因为立了约，所以即使对方不可爱，即使对方没有那么美好，我们也不可以随意的来废弃破坏这个约。这个才是恋爱婚姻的第四个相爱这个基本的原则。第五个原则呢，叫做一体。婚姻呢，是两个人成为一体。马太福音19:5-6，这里说什么？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创世纪2所启示给我们的。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基督徒的婚姻是什么？是两个个体的人，不是在一起成为两个人，而是两个人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体，彼此的生命相连。那么这种彼此的生命相连呢，其实最少有三个意思在里面。第一，就是不可分开。当然基督徒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离婚，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离婚的。基督徒离婚的原则，简单的说，是即使出现了允许离婚的情况，也未必要离婚，最好能不离婚就不离婚。因为两个人是一体，离婚代表什么？离婚代表这一体你要把它切割呀，把你的头，把你的胳膊，把你的腿切掉。你想这是多么残忍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体的第一个含义，不可分开。那第二呢，是叫做荣辱与共。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两个人一同面对荣耀，面对羞辱，面对成功，面对失败。所以两个人不存在彼此竞争，不存在谁要压住谁，没有，荣辱与共。第三，这个一体并不单单是说从道理的层面啊，我们是一体的，他要真正的完成那个一体的实际，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心灵、灵魂都要合为一体，合一相爱。身体的合一代表着我们要有美好的性生活，夫妻之间在性的方面不可彼此亏负，这是神的教导。而且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不能说的事情。第二呢，心灵情感的交流，夫妻之间的这种感情的彼此的滋润慰藉非常的重要。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灵的合一，我们同心侍奉神，同心跟从神，同心的读经祷告敬拜，在基督里面我们灵性的成长，一起做神所喜悦的儿女，那么这个叫做灵的合一。第六个原则，圣洁的原则。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的这种圣洁，恰恰对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来说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你会发现这些性的关系啊，已经完全的混乱，大家都不在乎了。可是越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基督徒越要活出圣洁的见证。婚前的性行为，婚后的这种婚外的出轨的性行为，都是得罪神的，也是得罪对方的。所以婚姻和恋爱都要持守圣洁，我们在恋爱当中要有一个尺度界限，不要把自己和对方陷到情欲的试探里面。因为婚前的性行为同居是神所不喜悦的啊，婚后无论在心灵或者是肉体的方面，我们都要对神忠心，也对彼此忠心。第七个原则，独身的原则。因为确实不是每一个人最后结婚有婚姻。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在哥林多前书7章7节，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他说愿意众人像我一样，他是单身，他说这个是好的，因为没有婚姻的这种牵绊，他可以更专心的来侍奉神。但是呢，他说神的恩赐不同，有的人有单身的恩赐，那么他可以单身，有的人没有啊，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去面对心灵的孤单，或者是生理上的需要。保罗就说，那你不要勉强，那么你就去婚配好了。所以如果神的旨意是让你独身，神一定会赐给你能够独身的恩赐。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误解，独身不代表孤独。一个独身的弟兄姊妹，其实神是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陪伴。而且教会的弟兄姊妹、亲人，我们可以去建立那种更亲密、更美好的关系。第八，最后一点，满足的原则。我们进入婚姻，我们愿意进入到一个恋爱的关系当中，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些的满足。可是这个就跟第一个原则目的一样， 我们真正的满足也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恋爱的关系，从婚姻而来的。我们真正的满足永远是从神而来的。在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有一段的圣经，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段圣经其实在我人生最低谷最黑暗的那段时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人生凡事缺乏，凡事不顺，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靠神为乐，以神为乐。因为真正让我们满足的不是另外的一个人，不是一个婚姻一个恋爱，而是神自己。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人生的梦想盼望出路都放在另外一个和你一样的罪人身上，我敢保证你最后一定是失望，一定是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唯有神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那第二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来谈恋爱。我们常常提到的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哎，这一段的圣经啊，它本身不一定是单单指着婚姻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婚姻当中。那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应该找一个基督徒的配偶，彼此相配，同行天路。可是你不要把同父一恶看得这么简单。第一，什么是恶？恶呢，是指着当时在以色列地那一种的农具，用一个 M 型的木枷把两个牲畜连在一起来干农活。如何同父一恶？有三个条件。第一，一定要同一个种类，不能是一匹马一匹牛，他们一定不同步。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应该找基督徒，我们要是同一种人，有同样的灵性的追求，有同样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有同样的信仰，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是神在限制你，这个是神的保护。因为在两个人的这个婚姻关系当中啊，最深层次的决定你们婚姻关系的其实是你们的信仰啊，是灵的那个关系。可是你不要以为两个基督徒就可以了，因为同父一恶不单单是要同一种类，还要大小相当。那个意思就是说，两个基督徒即使要结婚，最好灵性相当，要不然那个灵性好的其实会比较的辛苦。还有第三，方向一致。我们找一个基督徒要在神面前领受的那个未来人生的路向是否一致，不能够说一个人他的领受是要留在国内，另外一个人他的领受是他要出国，夫妻是不应该分开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将来的婚姻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试探，那么你就要去考虑这个是不是出于神的。如果两方都不改变的话，那么你要特别谨慎，不要轻易的进入婚姻，因为将来你为你将来婚姻的不和落到试探，甚至是那个痛苦，就埋下了伏笔。所以如何同父一恶，记住有三个要求的：同一种类，大小相当，方向一致。好，这个是恋爱的对象。那在婚姻当中的信和不信的人怎么办？有的人是结婚以前都不信，结了婚以后一方信，另外一方不信，怎么办呢？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到十六节，长长的一段的圣经啊，弟兄姊妹可以回去读。那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你的配偶是不信的，不要跟他离婚。配偶不信不能够成为基督徒离婚的一个理由。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这个不信的配偶他自己想离开你，你就由他去，这个就不必拘泥。另外呢，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当中，其实我们是把那个神的圣洁的原则，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祝福，把神的福音救恩带到了这个婚姻家庭当中，可以成为那个不信的配偶和我们儿女的祝福。而且 我们要带着一个盼望，借着我们在婚姻家庭当中所做的见证，服侍美好的那个生命，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婚姻家庭当中不幸的配偶或者是儿女。好，第三个大的方面呢，讲到婚姻的蓝图，以弗所书五章21-33节，也是很长的一段圣经啊，我就不读了，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回去慢慢的读啊。整个的婚姻从上帝的眼中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在这里呢，我很简单的跟弟兄姊妹分享四点婚姻的蓝图。第一，夫妻的关系在这段圣经当中，它最终所指向的其实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也就是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妻子是丈夫的身子，好像教会是基督的身子。我们是透过夫妻的关系来更明白更体会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第二个呢，讲到头，丈夫是头，好像我是头，我要说了算，那妻子凡事都要听我的。可是你要知道，在原文里面头这个词呢，最少有三个意思。第一，带领者，你要带领妻子，带领家庭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第二个呢，是供应者，一个做丈夫的，你要供应家庭的需要。所以男人赚钱养家是天经地义的，这个在创世纪你看上帝对亚当所说的就是这个样子的。第三，就是成全者，你要明白上帝在你妻子生命当中的呼召，你要成全你的妻子，不要凡事拦阻压制她。所以这个是头的意思。还有第三，身子，妻子是丈夫的身子。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妻子是衣服，兄弟是手足，完全错误，不合圣经的原则。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妻子才是手足啊，她是你的身子，你可以换朋友，但是你不能换妻子啊！我们要保养顾惜，要爱我们的身子，我们的妻子。还有最后第四，爱与顺服。这段的圣经特别强调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我特意的把以弗所书五章的21节也放到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因为那里说什么呢？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可是为什么在这段的圣经当中只强调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要敬重丈夫呢？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是上帝造的，他知道男人心里面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在哪里，他也知道女人心里面最柔软的地方在哪里。作为一个女人，她最需要的是你的爱，你就拼命的爱她，好像基督爱教会，用舍己的爱去爱她，她就是一座冰山也被你的爱给捂化了。可是上帝又对妻子说，我知道男人他因为你的顺服和敬重，他的生命会改变，他的心会柔软，他会更加的爱你。所以这个就是上帝教给男人跟女人婚姻和谐的秘诀。好，第四个部分呢，建立亲密关系的秘诀，一共有五点。第一呢，传道书4章12节，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意思就是说，婚姻恋爱当中看起来是两个人的关系，可是你一定要有第三者的介入，这个第三者是上帝，是耶稣基督。夫妻两个人跟神的关系越好，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就越好。而且夫妻关系一切的矛盾，一切的冲突，必须要在基督里面，在神里面，在真理里面得到解决。还有第二，努力付出而非一味索取。人性的本质是什么？自私自我，他想的永远是他可以满足我什么。可是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爱是付出，好像耶稣基督把他的命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呢，是接纳饶恕而非改造记恨。我发现在我们婚姻的一般的这种模式当中啊，你看到对方发现他不合你的心意，我们看不过眼或者跟我不同，所以我们就努力的要去改造他。我们先是用语言，然后变成热战，到最后变成冷战，很多的最后就离婚。 可是你看耶稣基督爱我们，他首先是接纳我们，先来接纳一个与你不同的人，而且要饶恕，饶恕他得罪你的地方，不要去记恨，不要这件事情过了好多年你还喋喋不休，一吵架就把那个事情拿出来，把它压在那种羞辱感的里面，这种都是破坏亲密关系的不好的地方。你想让他怎么样，你要去问神的心意是什么，他真正需要改变的地方你要为他祷告，真正能使人改变的永远是神而不是你自己。第四，表达沟通而非爱在心中。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爱在心中口难开，这个是我们破坏亲密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爱，无论是用语言也要有行动啊，送一个礼物，为他做一些什么，都是表达，而且需要有沟通。很多婚姻的问题其实那个症结都在乎沟通，找一个大家心情都好的时候好好的沟通一些让你们容易产生误解甚至是冲突的问题，沟通好能够解决很多的婚姻恋爱的问题。最后，亲密关系建基于情感账户。你可以去想象你在对方的心里面有一个账户，平常你对他的好，你为他的服侍，你的爱的表达，你对他的接纳，对他的鼓励，都是你在他心灵里面的那个情感的账户，你在存款。可是你每一次的争吵、责备、攻击、谩骂、冷漠、冷战都是在提前，那最后什么东西在决定你们的关系呢？就是你在对方的那个账户里到底有多少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常常用这个观念来提醒自己，多一点在对方心里的那个情感账户里存钱，不要最后让你在对方心里的账户变成赤字，那么你的婚姻恋爱关系就岌岌可危了。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自己是爱，神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愿神的爱充满你的心，让你和你的爱人在神的爱里彼此相爱，彼此合一。
耶稣，耶稣。